我们这一章主要是谈肯定、爱、接受与否定。赛斯的看法对肯定跟否定，他有一套他自己的看法。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常常在一些灵修团体都会说，我们要有正面的想法，不要有负面的思想啊。但是什么是正面的思想，什么是负面的思想？过度的正面哈，然后你把负面都放在地下室里面哦，其实你是在跟自己找麻烦。因为情绪就是情绪，你一定会有情绪，就像大气会有风暴一样啊，你一定会有感受，而且感受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感受，我想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啊。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赛斯的这个轮回转世，那我们看到说，诶，怎么他当教宗还又养了什么情妇，然后又跟他的管家又发生关系，又生了几个孩子，然后又偷了别人的钱，而且还不是一点，很多的财宝齁、哦。那每一次他的状况，甚至有一次是12个孩子的妈，那这12个孩子的爸爸都不一样齁、哦、也当过妓女，也当过什么齁、哦。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光彩嘛。好、哦，也没有什么太多光彩。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光彩的这个人生齁、哦、却能够造就一个高龄，而且这个高龄所谈出来的事情，几乎如果你跟其他的佛法啦或任何的这个心灵追求的这个来比较的话齁、哦、我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后来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挂在树上的果子没有一颗是会不成熟的，这是我们得到的结论。也就是说，只要你来到这个人间，只要你愿意到人间来旅行的话、哦、那么你的毕业证书已经跟着你一起下来了，就是你来你必然能够得到你所要的。而当你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因为你是来自于一统的意识体，你要来到人间有几件事情要做嘛。第一件事情，你要穿着人的衣服，也就是所谓的太空衣，你穿着人的太空衣，那穿着人的太空衣以后就会变得很笨。为什么一定要笨得很笨？因为你不笨的话，你的浇筑没有办法狭窄，而浇筑没有办法狭窄，对比没有办法拉开，对比一旦没有办法拉开，你很聪明，那你要写什么？你能感受什么？所以一定要狭窄，因为在狭窄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去体验人生啊。如果说诶，你什么事情都懂了，你各身各式的经验你都有了，你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样的话，那你的人生谁跟你玩啊？都没人跟你玩，你什么都懂啊。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或一个人的智慧或一个人能够处理的东西其实是蛮有限。考给大家，这里有写说人的大脑每秒钟可以处理400亿的 bit 的资讯，可是呢，我们的意识能意识到的只有2000个，也就是说我们接 internet 的那个 modem 啊，那是小 modem 啊，你能够意识到的，你每一次能处理的这个 bit 数很小，不是那个 DSL 也不是 cable， 所以呢你能够处理的本来就很小。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如果专心的听我说话，那么你的世界就只有我，你没有去想到诶，台北荣兴花园的花是在开的，那我昨天到大草原国家公园，我昨天去那边哇，满山都是花，地上全部都是花，你哪里想象说有这么漂亮这么多花的地方啊，整个山都是花涂上去的，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对不对？因为你的浇筑只有在现在我们在谈话的这个 moment， 所以呢你的浇筑只在这里。你可能跟人家有财务问题，可是那个不是现在，你没有想到那个问题，昨天晚上跟先生和太太吵架，那个也不是现在这个问题，所以你的浇筑是在现在，你能处理的只有2000，而事实上脑袋能处理的是4000亿，所以差了多少？2亿倍。所以一个人你非得浇筑不可啊，因为你的脑袋能处理的事情是非常少的，你能够感受的东西是很少的，也就是因为你感受的东西很少，所以变浇筑嘛，啊，浇筑就会变狭隘，狭隘以后呢，你的独立性就出来了，信念的独立性就出来了。那只有信念独立性出来的时候呢，你的所谓自我跟骄傲才有可能出现呢、啊。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谈的问题就是说，赛斯对那个邪佛很深的那个人讲说，你不能出卖自我。那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很容易出卖自我，因为我想说，哎，我最好哈、哦，不是批评，对不起哈、哦，就是说，哦，我家里先放着我，那我到处去做善事。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做善事？你做善事的目的是不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你一个，哦，你这个人很有爱心这样一个褒奖吗？ 或你在任何宗教团体里面，你希望得到褒奖，说诶你是个好人，所以你对别人的事情，对公众的事情，尤其对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拯救地球、拯救宇宙这种事情，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实在太伟大了，我应该牺牲一切来做，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背后，你希望得到什么？你希望得到自己的价值吗？你需要得到肯定，而这个就是自我啊。那某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一种骄傲啊。你如果是在基督教的话，他们告诉你说，哦，一个人要谦卑，不可以骄傲。为什么你不能够骄傲？因为骄傲就有自我。为什么你会骄傲？因为那是自我嘛。你自己觉得我创造的东西，我很棒，所以骄傲就出生了嘛，对不对？所以骄傲它代表的是什么？骄傲代表的是自我。但自我可不可以出卖？不行。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出卖自我的话，那么这个世间就没有动力。上个礼拜讲没有对比嘛，对比没有拉开了嘛。对比一旦没有拉开，行动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任何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比如说你去感受一件事情，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去创造任何事情，没有对比，没有问题，那你在处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的话，你要处理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处理的话，那么你在写什么？所以你的人生变成无趣啊。我们常常会想说最好能够死后进天堂，无一年，然后每天吃葡萄听竖琴，这样的日子你真的能过吗？我们中国人在讲说食虫无下主之快，食虫是我们古代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有钱人，当时很少有buffet，但是他家每天都是buffet啦，而且他家的buffet可能全国最好的这个名菜厨师都在他家，所以他家的buffet都非常好吃。问题是他每天都吃最好吃最珍奇的buffet之后，筷子拿起来他不知道要怎么样下筷子，没有地方可以夹，没有地方可以夹，因为我吃过了啊，这个东西吃多腻啊。然后你会发现说叫你现在去吃萝卜干他吃不下，因为那个那么便宜的东西，然后又没有营养，然后又不好吃。所以吃惯了很多好吃的以后，你会发现不好吃的你也不觉得好吃，那好吃也没有得吃了，那你要吃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吃，是因为你肚子很饿啦。你肚子不饿的话，你不会觉得好吃啦。对比一旦没有拉开，人生会觉得很辉煌很有价值，是因为你真的碰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你都克服了嘛。当你来到人间以后，你穿上人间的衣服，困难就会不断发生啦。一旦困难发生，你才有行动的必要，也有行动的方向，因为对比拉开了嘛。所以你说没有善没有恶啊，没有好没有坏啊，没有是非，那你在过什么人生，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旦有了上帝之后呢，那么魔鬼一定会发生啊。如果只有上帝没有魔鬼，那上帝也没有人信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坏人的话，那好人我怎么叫你好人？因为有坏人嘛。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女人的话，那这个女人不叫女人了，叫人。有了男人以后，女人才叫女人，一直是对比啊。啊，一旦有对比就有行动啊。在这个对比跟行动当中，我们才能够让本体有价值，所以价值完成啊。好，就在这里来的。其实我们学的这个赛斯学到了第21章，我觉得我们再归纳一下我们到底在学些什么啊。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而你的人生是独一无二的，所有尝试到的东西，你所克服的事情，你所行动的目标，你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宇宙的需要，也就是上帝的需要。因为宇宙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宇宙不会那么笨，宇宙的次序性是最好的。不管在所谓的食物链方面、温度方面、各方面的这个安排，都会是最好的。最后这一章的后头他有提到说，以某方面而言，你使抗体与你作对，只因为你不确定你肉体存在时空中的正当性。这应该是赛斯在对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论。你的抗体在跟你作对，所以你的身体会变坏，是你的抗体跟你作对。有没有根据？有，有根据。一个人处在负面思想的时候呢，他的 cortisol 会上升，也就是他的那个内库存分泌会极度的上升。类固醇一旦上升之后，它免疫能力极度下降。你如果处在一种忧郁的情况，就是美国仙丹嘛，类固醇，对，打的那个类固醇，对，类固醇它是美国仙丹。当你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的类固醇会上升，你类固醇一旦上升，你的免疫力会下降， 那所以事实上你身体的类固醇过高或过低，你的免疫功能够高或过低，对你都是一种妨害。所以呢，你说我们的想法本身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同的分泌物，而这个不同的分泌物居然可以使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这个很容易理解啦，尤其男生，对不对？你甚至不用看那个什么黄色图片，你用想的，你只要想的就行了，你的身体就跟着反应，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你的身体的反应或你的身体的分泌或者是任何身体健康的状况，其实跟你的信念当然有关呢。所以呢，当他知道你不信任他，也就是说你心中对这种存在产生一种负面的想法的时候呢，他会让你去遭遇或者是甚至结束你的生命。其实常常讲说癌细胞是你身体的细胞啊，不是别人啊。那为什么他需要来跟你作对？因为他也是呼应你的想法，因为你不想活了。你也许活得很难过很痛苦，你想结束这个生命，那你的身体会跟着你反应啊。如果说你自己很健康的话，那各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好的话，其实基本上身体还是会健康的啦。因为其实一切唯心嘛，那身体就是在支持着你的想法在运作嘛。没有身体的话，你可不可以运作？可以啊。也就是说，当你的灵体或者是你的意识体没有在你的身体的时候，它可不可以运作？它还是有在运作啊。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体还是在运作啊，可能白天不敢做的事情晚上都在做啊，没有人知道而已嘛。你晚上都在做 啊，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其实我常在想，像有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些意志性的梦，比如说我梦到什么事情会发生，那后来发生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意志性的梦，还是意志性的梦给你一个信念而让你的信念去吸引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到底是哪一种？如果以赛斯的想法的话，其实一切是唯心的，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意志性的梦，那么这个意志性的梦呢，其实是暗示着你的人生方向，而你就是这样在做。所以我在黑板上我有提到，你看像睡美人，睡美人那个童话故事，当王后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那就来了三个仙女嘛。第一个仙女就因为没有邀请她，她生气了，就诅咒她说你到18岁你就会死掉。然后第二个好像怎么诅咒她，反正都诅咒她了。那后来他们两个走了之后呢，这个好仙女过来说可是她已经跟你下了这个诅咒了，我可不能够把她的这个诅咒解掉。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你18岁那一年真的是会被纺纱刺到手，然后真的就会死掉。好，但是那个不是死掉，是只是睡了100年，要这种方式去解了。其实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在看这个童话故事，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强烈暗示啦。一个信念很集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修行者或者仙女或者是所谓的仙，他本身他们就是具有非常集中的一种专注力啦。一个专注力很强的人，他跟你讲的话你信不信？第一，他的专注能量很强，他对你会有一个强烈的影响。第二呢，你会去相信他的话，所以他讲出这个话，那么你会相信他的话的话，基本上你会去吸引这样的事件在你身上发生。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说Lydia， 我们后山那边呢，我每从那边经过，晚上那边经过的话，都有那种僵尸会出来，已经好几个人被饿死了。我跟你讲，你就说这是开玩笑嘛，可是你今天晚上回去，就那个时间半夜过去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恰斯讲过这个地方有僵尸跳出来会饿我的脖子，会吗？你会毛吗？对不对？你会觉得说虽然我不相信他的话，可是这个在我心里面，在潜意识里面会产生一些震撼。比如说我们到庙里抽签按宝杯，所谓的圣杯丢下去，你的潜意识对这个圣杯有多少的影响力你知道吗？依照量子力学来讲的话，这个圣杯是由你的念头在主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想法借着这个正负两面的这个圣杯丢下去，而这个圣杯它往往会回应我的心意，是真的。你看在目前有一派邪摆锤，摆锤往往是那个锤的方向会按照你的想法去摆，因为你对它会有一些影响力，你会对它会有影响力的。这是很简单的，这个东西很难会做实验的。 物质的东西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而且当你强烈想法的时候齁，你可以影响到它。在密宗里面，我上次有提到过嘛，我们吃那个甘露是什么达赖喇嘛的尿啊，大便的，还是乱七八糟什么红菩提白菩提那些东西炼的，没有错啦齁。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齁，它什么炼你知道吗？它是一些高僧非常有禅坐经验的人坐在一起，然后把东西放在那个人的头颅盖里面，空的头颅盖里面，那凭着意志让这些东西沸腾煮滚，是这样在练的。那为什么你凭你的想法可以让这个东西烧起来？像这本书他有提到，就是说有六个禅师，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上冰冷的天气，穿很少，被子用冰水冰过之后披在他身上，几分钟之后这个被子发烫，然后蒸发干，再换一件被子。我们如果没有看过的，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哇，你看了以后你简直就是好，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入了密宗。你看到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嘛，但是这是念力啊，你也有啊。嘿，因为对赤眼子来讲的话，基本上是统一场，你可以借着任何东西来让它产生力道。我黑板上有提到一个例子，那是发生在1998年了哦。1998年亚马逊河大火，那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灭火灭了三个月完全无效，而且火越烧越大，那简直就是人类的灾难。因为那个亚马逊河是等于是人类的资产，重要资产之一哦。最后没有办法哦，到很偏远的一个乡下去载两名巫师，而这两名巫师哈，是石器时代的巫师啦，因为他们的生活是类似用石器时代的一种生活哈。在那两名巫师到火势最严重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跳起这个七仪舞来，然后拾两片叶子，大概丢一丢做一些仪式，结果下起大雨，把亚马逊火的火灾灭掉了 90% 以上，就是马上的，然后第二天这个产生效果。那我们要看说，诶，这个两个巫师，这个石器时代的巫师齁，到底是基督教的啦，还是天主教的，还是信这个妈祖的？其实就是信念嘛，因为信念本身是跟着你一起存在的。你借着这个信念，不是哪个宗教的问题，而是你的专注力的问题。你的人生能够处理得好或不好，基本上你如果肯定你自己的存在，肯定你独特的那一面，而专注在那一方面上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领域上你可以非常独到。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人会那么苦，或者是说哎呀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事业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个也没有办法做好，因为我们常常拿别人的独特性来当自己的独特性，就是独特性的认同。别人能这样做，别人游泳游得很好，那干你何事啦，对不对？那别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啦，但是漂亮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哦，你自然会碰到一个喜欢你的那个男人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男人会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你不需要 99% 的人类认为你是全球的美女，不需要，你只要有一个就好了。一棵树要长得好，不需要一个工厂的肥料，它只要一点点肥料就可以长得好，然后把这个生命的里程带出来，能够体验当这棵树的经验就好了。你把整个工厂的肥料放在你底下，你以为你很安全，其实你是在恐惧之下。那即便这样，你也未必会觉得快乐啦。你可能手上有好几亿的这个现金，可是你会觉得你很缺乏。可是如果你愿意肯定你的生活，接纳你的生活，就算你今天只有200块，那200块我们等一下去吃龙虾怎么样？像我提到这个睡美人啊，这个巫师啊，甚至意志性的梦啊，其实这东西都是信念的应用。肯定就是你对你的独特性的认同，而每个人你来到这个人间，你只有一种独特性啊，你不可能很多啦，你也不需要很多嘛，对不对？你不需要说你在徽州当泰山，然后又在华尔街当股票的经纪人，不需要嘛。你选择你一个你要过的生活，你选择你的自己的独特性，你不可能说我要当一个美女，然后又当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俊男，你不可能两个同时做到。那如果两个同志做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同志嘛，但是同志也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过嘛，就是简单而浓厚的信心啊。简单而浓厚的信心，比如说你要浇筑一件事情，你之所以会非常浇筑，第一个你相信你会做到， 你一定从你相信可以做到开始嘛，简单而浓厚的信心。因为你要专注的前提啊，比如说你被催眠，催眠就是两件事嘛，第一件事情是他让你相信，然后第二呢，他把你的意识导向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位置上，你浇筑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相信这件事情是你做得到的，你就有无比的能力啊。你的专注力齁，其实常常在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嘛齁，一个专注力的产生常常是因为你在放松当中你能够专注，而在专注当中你也放松啊。也就是说你的自我跟内我之间齁，你留一个通路给他啦。对对对。因为你在想说你看到一个湖面上的水波金光闪耀，那每个水波假设那个是代表的一种人格浇筑的话，水波再怎么样的闪亮，再怎么样的跳跃高或者是跳跃低，但是它的底下它是一个无比支持的湖面，湖水在支持着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专注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把自我跟内我之间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其实这样的力量就会产生了。就是轻松当中你会有一种集中，然后集中里面呢会有一些放松这样子。那一般来讲的话，一个能够专注的人基本上他是能够观察自己的人，那因为你观察的话就你留一条路给自己嘛，所以这个心经的第一句话说观自在菩萨，你能够观察自我的存在，自己在这个人间的这些心智运作的菩萨是朋友们吗？所以呢其实觉察是很重要啦，就是你觉察到说你今天是穿着人类的衣服，那么你在这个人间你所做的事情是在体验不曾经被体验的一些人生经验，它力道其实就会出来。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说其实生命自有其导向，你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我们来用科学来分析人能够分泌多少的这个化学物质，然后怎么样去增加胃酸，怎么样增加我们的这个蠕动，你研究很多啦，那也吃很多药，但是每一样药吃下去齁，它也许有帮助，但是它必然有其他的妨碍会出现嘛。你想那可是自然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啊。自然人他的所有的这个分泌物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些调整，他会调整到最好的程度。那为什么我们反而让人工去调整，反而调整的不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自有其导向啊。乌龟能够活500年，乌龟很少去看医生挂号啊。